讲到仪式感，除了想到我是一个反仪式的人以外，我其实会想到的是大一下的这个周二。
你知道你刚刚那一整段超级像今天得到那个十大杰出青年之类，然后校友专刊就会或者是茶亭前面就会贴一张纸，克劳高雅都来这家店，然后你就会开始讲解了、我大一的时候。欢迎收听世界尽头深夜酒馆，我是立维，
我是克劳高雅。
那我们呢是一个每周固定出题给对方来分享一些生活中太好了不能只有我知道的事情跟想法的一些事，那我们也希望如果这些事你有收获那真的就太棒了。那现在时间是3月9号星期六晚上9点，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聊的是我们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小小的仪式感，那这些仪式感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对我们自己的改变是什么，那它仪式感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那按照惯例要进入正题之前，先来问一下克劳高雅这礼拜做了什么呢。
总归是有去看戏
每周一句啊
没有，刚好真的是刚好，就是大家这一年的目标可能第一档戏就陆陆续续出来了，所以就刚好去看戏
那个戏是你在笔记上面打的这个吗？
哎、啊，对对对对、
因为我刚刚想说观众解释一下看我刚好在他的闲聊 part 呢，就是因为我们每次都是要开录前才会知道对方大概要讲什么，然后他的闲聊 part 就打了第一页，想说是初夜吗？我们现在是要来聊这个东西吗？我想说那我们后面就不要聊啦这个很值得聊一整集吧
我没有意识到，对，我昨天去看小剧场的做的第一页，这样就是这部戏就要第一页，然后他的故事
请把书名号打好
然后他的故事其实就是一对姐弟的故事，他是单母剧，就是他所有的故事都在一个场景里面完成。这对姐弟应该说这部戏就只有出现这对姐弟，姐姐是由蔡灿德所饰演的，因为我蛮喜欢他的，所以这次也是第一次见到他本人。这样弟弟是由钟博渊所饰演，他是小剧场的艺术总监。那这个故事是这对姐弟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大学的时候姐姐为了希望可以给家里多一点经济来源，所以成绩很好的姐姐就不顾一切的决定要辍学去中国工作，算是一个很事业型的人。然后弟弟是一直留在家里一直陪伴姐姐。
这是新剧还是旧剧？
这是旧剧，算是、就是有重演，但都有 修改这样。
我想说这个时空背景听起来有点旧、就是去中国工作这件事。
哦，对耶，对对对。然后弟弟是一直在家里做芳疗师，个性上也跟姐姐很不一样。剧名的第一页所讲的其实就是有一天母亲过世了，在这个家里姐弟的对话，就所有的故事都是姐弟的互动、姐弟的对话、姐弟的情绪、姐弟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姐弟所发生的事，这样，所以这才叫第一页。这是他们陪伴母亲的最后一页，因为依照他们的演出来说，应该是母亲就是过世在房间里，然后姐姐就有进去看她。童年往事是一部
侯孝贤的童年往事
哦、我没有看。对，所以故事所有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单幕剧里面，然后我昨天就第一次去小剧场看小剧场戏这样子。然后好像下礼拜也有一出他们的剧，就是他们连演四周然后演两出戏这样。对
哦、我有看到克劳高雅在 search 上发了他的评语，我看到那个评语当下就觉得、哇，第一次觉得这个但是后面要接的不是你想表达的东西，但是前面才是你偷偷想隐藏起来的意思你要不要跟观众讲一下你怎么发的？
我对是上面写说，就我放了好几张照片，有一张待会可以跟他聊，但我内容是这样的：普通但蔡灿德本人很可爱，角色代入感也很强，可能是因为有跟老师产学合作，近四分之一都是学生，很年轻的气息。所以就是这篇对词的重点就是普通
普通，对，怎么听都是普通 而且试图用后面的三明治去把那个普通包起来。可是我想说打这么明显就是你的要表达的就是普通，
但我的 search 不是公开的，所以我觉得不怕的。
那要说一下吗？
因为就是我们新春五分推的时候有推说2023我所看过，那如果他重演的话希望你可以进剧场看的戏嘛，然后其中有两部都是绵绵工作室的，那其中一部叫家族排列，然后其实在那个故事里面也有亲人过世的情节，然后以家庭以复杂的手足情谊来说，我更喜欢那一部，然后内部的无论是从场景或是角色的演绎或是其实整体舞台设计，我都觉得那个当下我是非常冲击的，就连他们的剧名本身家族排列都非常符合那个意志，然后可能是因为看过了那个戏，所以就变成说诶类有一点点类似题材的，然后它又是单幕剧，相对来说故事情节也比较薄弱，那对我来说的喜爱程度可能就不会超过家族排列，当它不会超过我的时候，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在哦大概中上的位置这样子。
你的普通是中上吗？
就是
你说大概5到6分那样。
哦，对啊，5到6分不算中上嘛，就是啊、哦、有及格，就是也不是说有什么事情做不好，他还是有一些诶自己有趣的东西，因为我看他的节目册是说小剧场第一页这个作品他好像一开始不是写来演给大家看，他其实一开始是写来让在做演员训练的时候，然后让他们去熟悉怎么样去进入角色，然后怎么样进行角色的演绎这样，然后是每过几年这个东西在他们剧团内重演的时候，然后有在新增一些东西，然后角色的层次也更广，后来也开始对外演出，也有受邀到其他地方进行演出，这样就它是一个有点像慢慢发展起来的剧本，它跟一开始家族排列它其实是一个有原本故事的，对，因为它是李平遥的作品所改编的嘛，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故事性的散文，那个东西它又在精致的把它做成一个要扮演上舞台的剧，所以效果当然是不一样的、然后但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去的时候发现诶很多穿制服的，然后我一开始没有看清楚那个制服是什么，然后后来离开的时候才
今天有主题 play 你没发现
诶然后后来离开的时候终于看仔细了，因为我一开始大概知道哦他们可能是这种演艺学校，但因为台北的演艺学校很多嘛，像青年高中也有嘛，然后是庄敬我记得他也有一些演艺科班的，然后后来才仔细看到、他们是华冈艺校的，就是整个场大概有可能一个班的学生至少吧，就觉得整个环境很年轻，然后你也看得出来他们可能是跟着老师来的，所以我才说他们有可能有一些产学合作，然后我觉得那个状态就十分年轻，然后可能因为也有特别设计，所以在这部剧目里面就有讲到说哈你该不会要去演舞台剧吧，就是演舞台剧会很穷诶、然后就全场就是哄堂大笑，那个哄堂大笑比一般你在剧场看到哄堂大笑更哄堂大笑，因为他们就是非常年轻的孩子在就读这件事，然后在喜欢这件事，我觉得这个观影体验反而让我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是我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那你有待在出口处跟大家讲说大家去看家族排列这样子？
没有，不会，就是而且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家族排列啊。
哦，
对啊，
哇，真的是，我相信观众后半部都没有听到，只记得那个普通。好，那我这礼拜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这礼拜去上了教练课，反正因为现在每周都有一堂教练课，但我每次去上教练课的时候都觉得我的身体怎么做什么都不行，而且我直到这礼拜去上教练课的时候才发现，当我站直的时候教练叫我挺胸，我会不自觉的稍微往后倾斜，后来我知道虽然是微微的，但我后来才发现这个原因有可能是我从小到大都很习惯背很重的包包，很重的后背包，
真的，
所以
真的，
对，所以
很喜欢。
之所以很重，是因为我自己很怕漏洞漏西，所以我会想说啊，搞不好我会用到，所以我就全部都带上去。就跟我出去，我会准备 iPhone 线、Android Type C 线、Micro USB 我都有，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就是有一种以防哪时候要用到，或我自拍棒是随时都在身上的。
嗯，
所以它就变得很重，就是因为这很重的关系，所以我如果背着背包要站直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被那个后背包的重量给往后带。
嗯，
所以这个东西我后来才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从小到大一直有这个习惯，这个幽灵已经缠着我二十几年了。
嗯，
我现在才发现我有这个问题。
嗯，
然后我就后来就想说，就是因为现在我那个每次教练都说你有这个问题，那你要做这个动作去放松你的哪边哪边，我就现在那个要去运动前的热身动作就越做越多，然后回来的时候就一直有一种很泄气的感觉，就是啊，怎么会这么痛苦。我就在网上查 YouTube 的时候就发现，因为教练还跟我讲我有一个问题，是我做各种动作都很容易耸肩，所以耸肩的时候他就会带到肩膀的，就是它会让肩膀一直呈现紧绷状态，所以如果我在做上半身的其他动作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因为它一直是紧的，所以肌肉在带动的时候就一直去拉到肩膀，让肩膀发力，但那里不应该要发力。我以前一直都以为那个发力是正常的，然后我就在查的时候想说，干，我问题这么严重，然后我就查一下 YouTube， 就虽然我就看到有一个频道是三个字，就是 Sanga， 他是一个物理治疗师，他会教，他教大家很多的一些你自己可以做的各种放松或按腰的按摩，对。然后我就才发现他讲了一个观念，他说如果你上班的八个小时你都没有去调整你座椅的高度，你都没有去调整你整个你在办公室坐着的那个身体的，让它是一个适合位置，等于说你花了八小时在耸肩，但你只花十五分钟去放松你的肩膀，那这样其实一点效果都没有，
根本调不回来。嗯，
没错。然后我当下就觉得，我如果按照我以前的那个座位的高度，我根本就都是这样子，就是我现在演给客户看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如果我坐低一点的话，我把手稍微放在离键盘，就是键盘如果比我高，那其实我就在耸肩了，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而且其实因为大部分的桌子，书桌跟电脑桌不太一样，所以很大部分的办公室不是设计来给你用来用笔电或用电脑办公的。
嗯，
那个高度其实基本上就是折磨的所有人，所以有点像是你如果没有去注意的话，你就会一直维持着耸肩，然后就每天八小时，每天八小时，每天八小时或更长这样子。然后还发现，原来这才是我生活中问题的所在。然后我就突然有一种这个感悟，你知道，我就觉得啊，天哪，真的是，我真的是太，就是有点太对不起我自己的身体了。这就是很想跟身体说一声啊，拍谁啦，就是之前都让你这样子。对啊，那这就是一个小体悟，我在这边郑重的呼吁大家，没有呼吁啦，我不是谁，郑重的提醒大家，大家如果也有这种困扰的话，可以回去检查你最常最常用的那张桌子，你跟它的姿势，不管你是要写作，不管你是就是看书，你的那个手的地方到底跟那个桌子的高度是不是合的。因为正常来说，你坐着的话手放在膝盖上，那个才叫没有耸肩，你只要高于任何那个高度都其实是有微微耸肩的。那在这边分享给大家一下这个小观念，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三个字，或大家直接去找教练帮你调整，或物理治疗师，这样最快。那我在克劳盖亚哥的笔记上还看到了一个面包哲学的后续，在这边也想问一下，要先带一下面包哲学是什么吗？
这也是这周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是其实我前一阵子然后有跟一些高中朋友吃饭，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是，就他是工程师，然后他是我就高中很要好的一个学长，然后其实这个就是他就是引发我后来不喜欢面包的原因，就其实在第58集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讨论到食物出柜跟喜不喜欢吃一些东西，然后其实当时我就有提出一个面包哲学，简略来说就是我以前就很喜欢去面包店，觉得自己很喜欢吃面包，然后有一次跟别人聊天的过程中，他跟我说他不喜欢吃面包，就此引发了我在想说，诶，就是居然有人会不喜欢吃面包，面包这个东西居然有人会不喜欢，那我真的喜欢吃面包吗？我喜欢的真的是面包吗？就引发了我一连串的揣想，然后 对对对，然后这一系列的思考跟反思，就是我们会不会被一些外在的东西影响了我们以为对一个东西的喜好，这件事情是那个时候提出这件事的原因。然后因为前阵子跟他吃饭，大家在饭桌上就有聊到我跟立伟在做 podcast， 就是那群人也是立伟的朋友这样。然后所以他后来好像就有去听，反正因为他去听了，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就是其实就是我把面包哲学这件事发展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也很想跟朋友分享可是其实我从来都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他，或是其实他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当下他说哦他不喜欢吃面包，所以我说、
你很明确记得这句话是他讲的
哦，对啊，就这件事情是来自于他，这件事我很明确，可是我也很明确知道，因为这些思考是我很后续一直不停的反思自己，所以他所接收到的就只有那个一开始的竟然问号惊叹号之类的，我感觉就没有后续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他的那一句话纠缠了我很久
他不知道你 是他是那个牛顿的那颗苹果
啊，对对对对，然后但其实就是我也会有点害怕我是不是有点记错，因为其实我有后来有用一些观念去搜搜看，然后但有点小搜不到，所以第一是我确定是跟他的对话，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记错了一些他对话的细节，所以我因为他后来去听以后他就有好像丢了几句话给我，然后我就顺势问他说诶
你还记得，
我说对对对，我说就是有一集有一小段我聊的时候就是因为来自于我印象中你不吃面包，然后我说虽然我之前听说的那个当下我其实也没有跟你说我后来想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哼，甚至是你听说来的吗，然后我就说哦没有没有，是你跟我说的，是我听你说的那个当下我只回了竟然，但没有跟你说，没有跟你说后来这句话让我记得很久，然后他最近就跟我说他跟我说其实我最近应该可以被归类在爱吃面包的那一派了，他说然后他说就是他到美国以后有克服，然后慢慢开始喜欢，然后大家说
没有米可以吃了
哦对耶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不过可以懂你说的，本来不知道面包是一个可以被讨厌的东西的感觉，感觉是一个日常到会忘记去喜欢或讨厌的东西，所以就分享给大家啊，我没有记错，苹果本人知道这件事情
你刚一整串仿佛很像在铺成什么分手擂台的，就是多年后再遇见当初的那个人跟他大坦白的过程
就分享给大家，然后也欢迎大家去听第58集在讲噩梦创伤跟食物出轨的一集，
没错。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一些小分享，那进入我们的正题，正题这一集要聊的就是生活中的仪式感。那其实当初是我想到某几个我生活中会固定去做动作的时候，就想说来问问看克尔高雅也有没有也是他生活中固定会去做的动作，但是直到我在查的时候我想说啊，不然我把生活中的仪式感这几个字丢进 Google 想说看会出现什么结果，然后就出现各种的心灵鸡汤或者是养成习惯的那种文章，但就这种文章多到我想说是不是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我在其中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来源，
我也有看到小王子，
对，有一个来源很酷，是但我其实当下读那本书的时候不知道，就是我其实对这段没有印象，这本书就是小王子、就是鼎鼎大名的小王子，那有提到仪式感，很多文章也有用这个做出发点，那我觉得还是很有趣的一个段落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觉得他讲的仪式感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我觉得小王子的这个见解也蛮棒的，我在这边念给大家听。那这一段是在说，因为这段已经是小王子跟狐狸见面的，他说我就照那个叙述说，第二天小王子又来了，最好还是在原来的那个时间来，狐狸说道，比如说你下午4点钟来，那么从3点钟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到了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坐立不安，我就会发现幸福的代价，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应当有一定的仪式。仪式是什么？小王子问道。这也是一种早已被人忘却了的事，狐狸说，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比如说我的那些猎人就有一种仪式， 他们每星期四都和村子里的姑娘们跳舞，于是星期四就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我可以一直散步到葡萄园去，如果猎人们什么时候都跳舞，天天又全都一样，那么我也就没有假日了。
嗯，
那狐狸在这边他是用，他是把仪式解释成是一个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的解释。然后我读到的时候才想到，诶，原来小王子里面的仪式感的解释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心里在想的是我生活中很常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后来
routine，
对，我后来反而觉得我这一题想要聊的是不是那些我戒不掉的小习惯。那我在这边也想问一下克劳高雅，当初听到仪式感三个字的时候，或者你生活中用到仪式感三个字的时候，你想到的是哪个方面呢？
其实我对刚才立维念的小王子的这一段，因为我有看到一篇文章也有提到，但立维刚才念的那一整串反而很打动我。其实立维在出这一题的时候，就是我苦恼很久，然后原因是其实我觉得我骨子里是一个很反仪式的人然后其实原因就跟小狐狸讲的一样，这件事情也会有点让我想哭。就是小狐狸说，他说比方你下午四点钟来，到了三点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感到幸福，时间越近我越感到幸福，到了四点钟我就会开始坐立不安，我就会发现幸福的代价。就这句话很好的说明了其实我整集想要的东西，就其实我很害怕仪式，我很害怕期待透过重复做某件事情获得快乐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你一旦有期待你就会失望，所以我宁愿我什么都不要期待。然后就像我会做的事情其实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假如我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假如去了一间咖啡厅，它的东西超好吃，然后它的咖啡很好喝，或者它的饮料很好喝，或者是那个环境我很喜欢，我就不敢在同一个时间在类似的时间再去一次对，就是我过度害怕我去期待那个东西，我过度害怕我第一次如果去的经验很好，结果我第二次去打坏那个经验怎么办。就我很久以前有跟立伟一起去一间咖啡厅，然后我很喜欢那间咖啡厅，然后但我就不敢，我不太确定，因为我后来就没有再去过了，而且我在好像连续去了几次，但我都会挑不同的时间点，然后或是以不同的情境去，就是跟立伟去的那一次好像是跟立伟有一个小小的会要开之类的，然后我记得好像那几次我还特别写了一张纸条跟他们说，就我真的很喜欢就是你们家，然后谢谢你们家给我这么好的体验，然后你们东西很好吃，或是就是你们哪里哪里很细心，我还写了一个这样纸条。可是我后来就再也没有去过。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有很深刻感受到这件事，就是我其实很害怕这件事。然后这跟我的另外一个个性有关，就是我很讨厌信仰。我觉得信仰跟仪式的概念很像，其实某种程度上信仰这个词我当初在查定义的时候，它就会先从宗教跟传统习俗出发。那我讨厌信仰这件事也是，就是你去期待某一个会很久存在的东西，或是你去期待一个你只要这么做你就会获得那些东西，我会觉得你其实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以小狐狸的例子来说，以小狐狸的例子来说，这几年有比较好，但就是我长久以来的个性是，既然这样我就确保我四点不会在那里，我不会在那里，我就可以避免我去期待你的出现，或是要承受你出现的失落，我选择了离开那个地方，我才可以避免这些难受。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会很常是保持着这样的心态。所以立伟出这题以后，这个礼拜就一直在想说我到底有什么仪式感的事情，还是有。那他当然某种程度上避免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就是例如避免让我去期待它是一个很久会发生或是 always 会获得一些东西的这个过程，但其实我骨子里会觉得其实我就是一个 很反仪式跟很痛恨信仰的人，所以就觉得啊，会不会现在讲把就大破立伟的题？
哎、欸，你跟你刚这样想，我就觉得很好奇，因为我们曾经有一集在聊偶像崇拜嘛。那你那时候的观念是，你觉得偶像就是要崩落，然后你会从崩落的那个过程中去找到更新的东西。那这两个东西在你的心中，你会觉得是有差的吗？因为你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最近 Threads 上有一篇文很红。
嗯、
啊，也不能说很红啊，反正就是他有的，就是有推出现在我的板上。他说台湾有许多优质音乐与优质演员，但我都不敢推荐点点点、
啊，
因为我怕他们哪天就喊两岸一家亲，有机会一定回来自己的中国的家看一看，山河锦绣，盛世中华，我爱我的祖国，有一种骄傲叫我爱你中国、嗯、这种。他说可能是为了赚钱吧、嗯、钱哪有钱多的。然后他可能推到我的时候是因为底下有人在讨论五月天这件事。
嗯，
我有看到也有人说他很就是他是一个喜欢台湾音乐的香港人，他现在也只听那些用台语创作的乐团，因为就不会有这个、嗯、这个担忧偶像在破灭的时刻、
嗯、
所以我刚才会想说，那克劳高雅的这个担心跟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个你在面对的崩塌是同一个东西吗？或者是你那时候给我的感觉是你比较能接受偶像有崩坏这件事情？
嗯嗯嗯，我觉得第一次它的核心概念是很类似的，就是你会失望，那你要不要去期待？然后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关于偶像崇拜这件事情，例如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我也从这些经验中大概知道自己可以站在什么样的角色，可以接受什么样的东西，或是在一开始就已经做好类似的打算，然后或是自己有先做了很多评估，然后这是。可是生活的仪式感这件事，因为其实我有说过我其实是一个很没有生活感的人，然后我是毕业以后才慢慢去追寻那些生活的片刻，所以对我来说很容易任何一个时刻都弥足珍贵。然后相反过来有点像是因为我容易过度去喜爱那些无法被复制的时刻，所以我害怕仪式的这个过程会为这件事情扣分，会为这件事情增加了一点边际效应。那个失望本身不一定是这个东西被大破大裂，这个东西被染上一个不好的色彩，那个失望本身从扣分开始就是一件令我有点难受的事情。那与其这样，我会想要去例如不抱着可以从就是一件事情可以 redo 的这个期待，我与其这样还不如每一天都去发生一点事情，在每一天在发生一点事情的过程中，即使失望那也是我可以承受的，如果获得了好的结果我也会很开心。就是我有点像是害怕那个东西我会有一点沦于模仿，可是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样让我自己不沦于模仿，会想要模仿昨天出门的时间，会想要模仿昨天带出去的东西，会想要模仿昨天打开电脑时的那个心情，会想要模仿昨天点的东西，所以我会一直有一点这个状态。
remote 的坏处。
对啊，然后我或许其实觉得这样子不好，所以我才会说，我现在的叙述都不是用一个这件事情很健康、这件事很好的心态在重塑它，因为我觉得人有时候是需要拥有信仰，或是那个接受信仰崩坏过程是很重要，只是因为有点像我想要磨灭所有可以去期待幸福的可能性，然后所以才会去讨厌仪式这件事。那当然这几年有没有变比较好，有些地方有变比较好，但可能这个理念一直都还在我的脑海里根深蒂固。那当然待会还是会分享一些我过去有仪式感的时刻，因为他们当然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只是就是整体来审视自己的话，我其实相对来说很少这种时刻，然后它背后有一个我很有意识所做出来的决定，或是我很有意识做出来的思考。
其实这样听起来就是你蛮希望把每天都过得不一样算吗？
你可以这么说，但当然他表达情绪上还是不太一样，我不会去希望过得不一样，可是我害怕 有一天是幸福的，然后我还期待过得一样这件事。如果有一天是不幸福的，我其实也不害怕他过得一样，就这当然有点吊诡。就如果他已经是扣负分的，那我不太害怕再扣分。那如果他原本是正分的，我就会很害
怕
像端着一个玻璃杯一样。对对对，
因为这样子，虽然我刚刚插话 remote 的坏处，但我觉得好像跟我相反，因为我两个就是两份工作，现在这份工作也是，就是是一个要通勤的工作。
嗯，
我觉得这件事在很大一个程度上就会注定了你平日的那个路线是一样的这件事，因为对我来说，不在那个时间点出门，不在那个时间点起床，我就不没办法准时到公司。
可是我其实比较喜欢不 remote 欸，因为我觉得那一个，除非假如你第一天上班，然后所有天气好心情好、嗯、然后刚好有位置坐，我觉得那才会 trigger 到我的恐惧跟害怕。可是如果它就只是一个有点像每天做平均的事情，然后你甚至可以在这过程中偶尔发现一个人他做着什么样的动作，或者一个人他的个性，一个人的表情，那个就是过程中很加分的事情。可能我觉得那个东西反而是我不害怕，或是我所期待的，我所喜爱的，就是不会有一个很强烈要去期待的东西，然后有人先规定好以后，你再在这个东西做出一些小变化这样。
哦，因为其实我很大一部分在想这一题的时候，我都是从我生活中到底会做出什么事情。那其实我这样听下来，我好像跟Carl Guy目前的生活状态会有点相反的是，我好像蛮喜欢那个重复的感觉，以至于我如果我少做其中几项动作可能会觉得怪怪的。像是我之前应该有讲过，就是如果可能有一天比较晚了，然后有一点事了，但我如果没去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应该说那个状况可能是这样，就是那一天比较晚下班，或者下班之后还有什么事，我就会犹豫要不要去运动。但是每次我在犹豫要不要去运动的时候，我都还是会去，原因就是
要去。
对，原因就是因为我有点不喜欢我要更改后面的计划，我要更改，比方说我今天少了一天运动，那我明天可能要干嘛，那我后天可能要为了这件事做出来的变化，这个反而是我自己每次在下抉择的时候，我反而很仰赖这个，你要说是仪式感也好，或者是你要说它就是我戒不掉的习惯也好。那当然这件事它可能刚好被放在一个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好的习惯上，那我自己像有一个小小的就是我第一个想要分享的一些生活中仪式感，就是我刚刚就说通勤前有一些事没做就会怪怪的，那我很明确的在某些时刻会意识到自己，就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我如果那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想说我今天应该东西都有带吧，通常那一天就会没带到东西。
因为你信任了自己的想象，
就有点像是如果真的东西都有带的话，那我就不会跑出这个想法。
对，
就是因为
瓦斯关了没
啊，对对对对对对的这个感觉。所以我后来我自己有做到的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久，就因为比方说手机钱包钥匙这些，其实还有更多是手机钱包钥匙都我不会忘，因为我出门前都会再三摸，但主要是可能一些便当盒、牙刷或者是水壶这种东西，然后就一直忘记。但我后来自己做的方式就是我找一张纸把它写起来，然后即便那张纸后来丢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都有那个东西的 image 在我脑海中，然后我就是靠着这个东西去解决掉这种生活中就它是一个 routine 的东西，那我靠着另外一个 routine 去解决掉它的一个感觉。那我刚在想这一题的时候，就在想说，就我就会很好奇，那你在列这一题的时候，因为你的出发点跟我出发点听起来不太一样，对，那你在思考的时候，你是照着那些戒不掉的习惯，还是你是去思考那些你自己不喜欢再重复但是一定要再重复的事情？
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都不太一样，就是刚才有说嘛，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不喜欢去重做那些，可是其实从我刚才讲的那些经验，它都是一些 例如你自己去做的，然后跟生活经验比较相关，像我在某一个时刻自己去看了某个电影，然后经验很好。对很多人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正面回馈，是哈，我在这个时间点出去看这个电影，这个经验超好。但我可能会有点反过来在害怕这件事情。但是我真正好的那些经验都是，例如它是我很常需要去做的事情，
嗯，
就是我自己可选性不高，我自己可选的东西是里面的细节或者里面可以调整的东西。
嗯
的时候，我可以从中例如发生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或者去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恐惧感不会那么大。所以我这里列的其实都是类似于这些的经验，当然每个也状况也不太一样，然后大家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当我在列这一题的时候，虽然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反仪式的人，可是我或许过去也有那些可能一开始不是有意而为之，可是不知不觉他就成为了一个好像可以这样子走完，然后不太会经历什么被扣分的过程，然后后来感受到这件事给自己幸福感以后，或许已经过了好几周，所以那个恐惧感不会这么强烈叠加，后来就导致我肯定了这件事情可以成为我那个当时生活中的仪式感。然后第一个要分享的就是我在大一下的周二，
嗯，
就是整天周二的行程其实就是我的仪式感、
哦、
然后怎么说呢，
好具体哦，
我大
具体说一个
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好像还为此就是那阵子几乎每天也都会发IG 片，有点像日记但也不是日记这样。然后我那个时候还有一个 hashtag 好像叫做
我的周二
幸运星期二之类的，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有一个这样的 hashtag。 然后那天的课是这样的，就其实那天是满课的，早上的话是传院的大一下的必修是传播与社会、
嗯、
然后我自己觉得不管是跟老师有关或者是不管是上的内容，都让我比起上学期的必修更喜欢下学期的必修。就上学期的必修可能也是因为我就传播理论啊就是上学期可能因为我的老师他是一个比较偏就是研究大大，然后他讲话每天像
你说上学期还是下学期、
法兰克上学期法兰克福学派什么之类，就他就有点讲然后大家就没有很没有很喜欢上他的课这样。可是下学老师
你刚刚那个声音会不会轻到根本就收不到
我相信我的手机。然后下学期的必修的话叫传播与社会，所以他谈论的是传播这件事跟社会的互动，然后又有不同的老师，是四个老师轮流上课。然后我印象中因为我是甲班，所以一开始上课老师是方念轩老师，然后方念轩老师是一个讲话超级有逻辑，然后就是你超级喜欢听他的课的人，所以我就从可能第一堂课就对这堂课更期待，就是比起上学期的必修更喜欢下学期的时候。然后早上上完必修以后，我下午是好像两点开始国标课，所以中午就会去吃我很喜欢吃的一间酸辣面店叫宝宝师傅。我现在回正大我都会期待吃到宝宝师傅，我很喜欢那间店。欸，我之前回去有，但因为有几次回去是刚好撞假日，所以就没有去。然后我就会去吃宝宝师傅，然后宝宝师傅超好吃的，然后又有足够休息时间，然后又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再去上国标课。然后国标课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堂
体育课。
对，然后那个老师很有趣，就是你会有一个自己固定的舞伴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但是在最后面练习这堂课教的排舞的时候也会就是换人。然后我跟我的舞伴算更个性很合，就是我们平常就是例如也会聊天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堂课因为我也比较喜欢跳舞嘛，跳舞是我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一个运动，所以很多经验也都很好。然后有几次上课的时候，例如老师会突然抓一个人来一起练习、
uh-huh.
然后老师的练习有时候又会很特别，就是老师的练习是国标是这样的国标是以男性为带领的一个就社交型的舞蹈嘛，所以你学国标当然是例如学一些相对应的排舞，学一些动作不同的舞风，它可能会有一些
自己固定的、啊、是有这个性别框架在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事实上是即使你不知道排舞是什么，你也要就是好的 男性舞伴他要例如透过一些细微的动作让女性舞伴知道我应该要做什么，所以即使你们完全不排好要跳什么，两个好的国标舞者他们也要可以把国标跳好，就是让你看不出来这是一个
专业的可以马上就上阵就对了。
对对对对，然后老师就会有点玩这个东西，就是一开始先教你一些动作，然后因为老师自己一个人嘛，所以他会找一个女生上来一起跳，然后可能跳一跳他会发现哦，对，老师是男生，然后跳一跳以后他发现诶你有一些动作都做好，他会开始做一些就是一开跟就是他原本教的东西完全无关的东西就立马甩出去，然后又转你的那个时候反应要很快这样子。我就蛮喜欢这堂课的这样。然后又开心的上完国标课后，国标课通常会提早下课，然后所以我就有时间去走去茶亭买绿豆沙牛奶，所以我不知道立伟喜不喜欢、
哦对啊、
好像跟吃的都有关系，等于对对，很好喝，很好喝，就郑大神应该都会知道的东西。我就会开开心心的带着一杯绿豆沙牛奶去上我接下来的课，是法学素养。这堂课是合通，因为是法律系的课，然后因为其实我以前就也是蛮想念法律系的，好像也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想要双法律系，
然后你是自然组，
不好意思哦，然后反正就去上了法律素养，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他是核心通识，在我们学校他就是算是比较重要的同时，然后也有三节课，然后 TA 这样，我就懒得解释，懒得解释核心同时那个核什么意思。然后，所以通常上完的时候大概七点，然后我又会花一点时间留在教室跟助教讨论一些那堂课教的东西，大概用完大概七点半，然后我就会去搭校内公车，就是因为政大是傍山而建的一所学校，所以你要上山的话因为大一的宿舍都会在山上，所以你要上山的话你可以走上山或者是搭公车，然后我就会搭公车到山上宿舍的学生餐厅点卤味。然后这里要讲的就是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为什么我刚才那么强调时间点，就是因为在学生宿舍的餐厅四五六点超级爆炸多人，然后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超级爆炸多人，中间的空闲时间是什么？是
八点
对，就极限是一个你通常如果在那边等你要等个半小时的点，可是因为我在楼山下甚至是已经上完助教课还跟助教讨论了几个问题以后才上山，所以那个时间大概就是八点，我从来都没有等过。然后我就很开心，而且那间卤味店除了它很好吃以外，它还有卖煮的臭豆腐。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极限的煮的臭豆腐，超级好吃。然后，所以我就是我的一整天的仪式感就这样建立起来。就是，算怎么都突然觉得它都跟吃有关。它就是我一整天的经验很好，我就觉得又有学习到东西，然后又有运动到，然后还有跟一些例如助教交流一些东西，然后还有好喝的东西，然后它又是在一个好整以暇的时间点，不管是 timing 一切都很好，因为国标我会提早下课，然后刚好八点下课的时候是什么，一切东西都不用考虑就可以做到。对，然后而且重点是这件事情不太会有意外，我的意思是说，那八点它就已经是一个整个学校的生态所养出来的一个空隙点，所以你比较少会在那个时间点突然超级爆炸多人，除非那天有什么活动，然后或是国标课下课，他就是会提早下课，他就是我不太确定老师是为什么会一定会提早下课，那可能是怕你跟其他人撞之类的吧，所以我就一定买得到茶亭，所以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我已经既定行程在那里，所有的客观条件让我容易达成这件事，然后达成这件事又可以有好的印象，所以我就超级喜欢就是大一下礼拜二。
你明确知道那个幸福感在所有这么艰难的条件中是可以被复制，而且复制成功率是可能 99% 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讲到仪式感，除了想到我是一个反仪式以外，我其实会想到的是大一下的这个周二。
你知道你刚刚那一整段超级像今天得到那个十大杰出青年之类，然后校友专刊就会或者是茶亭前面就会贴一张纸，克劳高雅都来这家店，然后你就会开始讲解你哦，我大一的时候，然后或者是那个几千上面就说就会有那一段，就是一定要在八点过来吃。
哎，吉先关了不是吗？
啊，真的哦，我不知道，因为我刚完全觉得 这是不是在苏打绿的专访有看过？
对，他是有一个真的很好很好的经验这样子。
那你现在你刚刚讲的这一段呢、啊，就是我刚刚听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哇，这就是你对不管是任何客观条件，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我现在上班时候，我会在有限的空间，然后有限的时间内，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是因为为了要饮食控制，所以中午吃一样，晚餐也吃一样，然后就去运动，
嗯，
然后做完要做的事情就睡觉，有一点点像是这个感觉，嗯、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今天又过完了、嗯，然后今天又是一个充实的一天。然后刚在讲到的时候，我其实蛮讶异，刚刚克劳高雅讲的这么，应该说把时间拉长到一整天，一整天这件事，对。嗯
哦，我觉得反而如果它是一个一小部分的话，
太难掌控
它的弹性，对对对，或者它的弹性就会没那么高。它就当如果这个时间集聚可能只是两三个小时的时候，你就会更加在意这两三个小时的发生的所有细节，然后所有心情、哦、所有举动，我觉得这可能也有差。
你是一个喜欢被工作或各种东西塞满的人。
我觉得让会让我比较有方向感，然后哦，反过来说，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是要我高度自律的时候，它没有达成，我就会对自己施加一个很强烈的
情绪，
对情绪跟谴责感，然后我会为了避免这个东西，所以完全选择不去做。我觉得这是我的不好的个性的一部分，这其实也跟下一集我想要出的题目有关，那我们就暂，所以我们就暂时按下不表。所以我其实另外一个晚一点会分享的生活中的仪式感，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时长比较长的一个时刻、一个事件、一个行为这样子。
哦，那很有趣，因为我刚好想到这一题的都是比较小而短的，因为可能对我来说一天的行程固定，那好像对我来说不太算是仪式感。就我突然觉得我们界限有点不太一样，但 我不是说哪一个是不好的或哪一个是好的、
嗯、
而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经典书名标题啊，当我们在谈论仪式感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
嗯嗯，
你知道吧，那个村上春树的那本书、
嗯、
那我也再来分享一个，我为什么这一题后来想一想会变成我觉得是戒不掉的习惯。那有一个习惯是我在睡觉前、嗯、我不知道卡卡有没有一些睡前可能会打开 podcast， 可能会打开什么东西，可能会来帮助你自己睡眠 的各种仪式，姑且先用这两个字、
嗯、
然后我最近就是自从这个 app 推出之后，我就觉得我被它制约了。
哇，
对，这个 app 呢就是 Pokemon Sleep，那它其实是宝可梦、嗯、就是任天堂跟宝可梦合作推出来的一个 Pokemon， 有推出 Pokemon Go 嘛，也有推出 Pokemon Home， 然后现在推出一个 Pokemon Sleep， 就是叫你 Go Home Sleep。 它其实就是一个用来监测你睡眠、嗯、就是用手机的功能，然后去用这个有点奖励回馈机制去让你看看你自己睡得好不好。每天早上起床的话就会按照你昨天睡眠的时数，然后会出现一些宝可梦，那你就可以收集它。那其实是一个核心机制，没有说很难，然后也不需要长时间大量投入的 app。 那我现在就有点被它制约，那这个制约是因为我现在睡觉前一定会打开它，但我其实没有很想开它，因为开它很久、嗯、就是它读取时间或者是它的各种，因为我都会要喂晚餐或者要收集什么，然后它每按一下就要跑一下，我就觉得
等很久，
对，然后就觉得我要不要直接改成就是随便抓一个睡眠侦测 app。 但是就有一种，我后来在想这应该是沉没成本的关系，因为我就在想
啊、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反而是我在想这一题的时候想到我一个戒不掉的习惯比较是这样子。那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问题的解法很简单，那就跟很多仪式感、嗯、对我来说要改变的方式也很简单，其实就是痛定思痛。但我觉得暂时我还想不到，因为我每次打开它的时候就觉得哇，我好像睡觉时间又被拖延十分钟。
、哦、
对对对， 然后就会有一种这个小感觉。那我不知道卡尔高雅说他想要再分享的另外一个也是比较类近一天的，那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我一整个礼拜我在思考这个题目嘛，就是在立伟出了这题以后，然后我果不其然的我还是拿这个问题去问我的伴侣，这样。
我以为你是在对话记录搜寻仪式感。
哦，没有没有，不会对话记录搜寻那个，你一定会说我都会什么之类的，你不会去搜仪式感这个词啊。我反正我就问我的伴侣，他就跟上次我出 not to do list 一样，他就会一直讲一些很干的，然后所以他第一个讲的东西就是不会盖盖子，不会关柜子的门
啊。
他就
我们现在是进入情感关心探讨。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他就有点半开玩笑的就是在说这个东西。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
我有意识到，不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是我 always 意识到这件事情，但 always 在我没有做这件事以后才意识到这件事。就我其实是一个每天做什么事情，就是用一个中国语或者说风风火火的去做一件事情，是啊，突然去做哪件事情，然后不会，就是一个很粗心大意的人，所以东西很常掉地上啊，很常迷路啊，就是以家里来说，就很常不关柜子门，很常什么东西都不管，然后每天洗澡时间也不固定，每天刷牙时间也不固定，每天睡觉时间也不固定。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展现了一部分
你的潜意识。
对对对，或者我很反仪式的一小面，但当然它其实也没有到这个东西就没有到那么大，那个东西可能反过来说，就其实我是一个很没有规律性的人，我是一个真的随心所欲，想到什么做什么，想到不做什么我就很难说服自己去做什么，就是我要说服自己去做什么我都要连拐带骗的说服自己做什么，我就我的
连拐带骗的骗自己
固执啊。我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有时候我可能会用凶的，我可能会威胁自己说你不做这件事情你就会怎样怎样，有时候我可能会去调动一些自己的正面回馈，说诶，当时你做了什么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如果做了一定他就是例如谁谁谁一定会很开心，调动那件事情然后 push 我去做。但有时候如果调动好的记忆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啊，如果这个我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一种讨好，是不是一种乞求，然后如果是负面记忆的话，我就觉得说啊，我好像就是一个很烂很烂的人，然后所以我好像不要把自己装的可以去做这件事、
oh.
就是很常需要换一些不同的技巧，然后去说服自己去做很多事情。
你这样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我刚刚在讲睡前的那一个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小习惯，也是我一定要把某个柜子的门关上，我才会觉得要睡的，就是我才能睡得安稳。
哦，
但我现在在思考，应该说我住这些都有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已经不确定是因为我记得我从小时候就会，但我当然有换过睡觉的地方、嗯，我觉得那是一个来自于、嗯、
你觉得里面会有毛怪跑出来，
对，即便现在我的脚对着的柜子的纵深我根本就可以看得出那里根本就没有东西，但我觉得可能是小时候、嗯、就是小时候离我家的那个柜子打开那个就是
太深了，
对对对，然后我小时候就觉得那个地方一定会出现什么东西。
会啊。
我也这样想，还好我每天都有关起来。
哦，这其实我也会，就是我如果在家里，就尤其在苗栗的家里，因为在苗栗家里是透天，然后我觉得透天更容易会出现说，楼下有些什么声音，是有人闯进来嘛，所以我有点小小的被害妄想，所以我就真的要把，就是我就自己变成一个密室，就是如果有人就是用一些方法杀了我，我就会变成一个密室杀，因为会把每一个窗户都把它锁起来、扣起来，然后门就是锁起来之类的。就是我会很害怕有人闯进来，有时候听到一些声音，我甚至如果真的害怕到一个极致的话，我会拿着一些例如椅子或是电话去查看声音。对，我也会有这种，就是这对啊，有一些自己的小恐慌。没有，就是从来没有遇过什么，但还是很害怕 ，always 很害怕
啊，
就是一些。虽然没有建设性，但就是跟大家分享。对，然后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也是生活的仪式感，但它也是没有拉到一天这么长啦，但我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这几年也有跟立伟聊过，
节目上好像有聊过。
那 哦，对，我这几年呢很常喜欢去看戏，然后这些时间点可以追溯到一个关键的时刻，是在大概2020-2021的时候，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那个时候在试营运，然后风戏月有一部戏在那里演出，叫做《当经典成熟时》。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从那部戏以后开始会很定期的去剧场看戏，然后会关注很多剧场的资讯。就是那个时候当然对于自己去看新电视有一些自己的下定决心吗，或是会觉得诶这件事情其实明明就很值得，为什么过去没有去做，以外也是那次的经验很不错。那时候我是去看中午的戏，然后看完中午的戏以后大概出来是在下午四点，但刚出来以后好像要去搭捷运，因为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在健潭捷运站旁。然后可是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去搭捷运了，我的所有情绪跟感受会开始受到例如捷运上的人或是我回家路上所遇到的事情影响，我会开始脑子从这部戏移转到回家的这件事情上，所以我就很想要例如花一点时间给自己沉淀一下，去想一下诶刚才看的戏的一些细节、一些剧情、一些歌词、一些场景，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要给自己一些沉淀的时间，然后时间又差不多，所以我就想说诶那我试试看走回家好了。就是我那个时候住在台北小巨蛋，所以要走回家当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我那时候不会觉得说例如我一定要走回家，我想的事情是诶我来走走看可不可以走回家好了，因为
仿佛是阿段
说走就走，就是因为红现在好像我忘记从圆山还是从哪里开始，它是高架，所以那个时候会有这个想法，也是因为如果我依着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依着健潭捷运站开始往正确的方向依着捷运走，我理论上是可以走到我认识的地方吧，因为我是依着捷运走的，所以就开始了我自己的走路的记忆。这样那次走以后，因为大概四点多走，大概走到六七点七八点，会开始遇到一段是好像从健潭到圆山到中山的附近有一段会过河，遇到那一段以后我就受阻，所以那一次其实是没有走完的。但我就对那一次的印象
渡河
没有，就是因为你要想办法找到那个上去的桥，再过桥然后再下去，所以其实有时候走路比你想象中还要难，因为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障碍。但那次印象就很深刻，因为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跟自己沉淀嘛，然后或者是听着一些音乐，然后在想刚才的东西，所以后来就觉得诶这件事蛮不错的。在那个过程中你还是会看到一些路人，你还是他们或许还是会给你一些 inspire， 可是那个过程是你跟你自己独处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可是它又不会像你真的在自己的家里独处，所有你举目所及的一切都是你已知的事情。对，所以我很其实觉得散步是一件蛮特别的一个独处的过程。那次以后我就对于看戏完走路回家这件事情着迷，而且那个着迷不会让我害怕去重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不能复制的，所以我重复的事情只有走路回家，可是我没有
办法决定
我没有去
遇到谁遇到什么事。
对对对，我没有办法去期待我一定要获得什么，正因为这个未知，所以才可以克服那个所谓小狐狸说的幸福的代价。然后所以后来因为那次就后来就中断了嘛，所以有几次因为蛮多剧场在那附近的，像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啊传统艺术中心都在那附近，所以我好像后来在几次在那边看的时候就有真的成功走回家，我就真的
渡河
从那时候甚至不是从健潭，我甚至从芝山就从更前面一点开始走，然后一路走到小巨蛋，我那时候还穿着高跟靴，然后就大概需要走三个多小时，可是那个过程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所有所经历的一切，所有看到的东西，或是你去看到你看 Google 地图上面画的那些线跟你实际上走那个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然后像立伟说的渡河这件事，那这次我就有特别先找好说哦，其实桥大概可能在哪个位置，而且我会做一件事情是我看了地图一下 大概知道一个方向，我就不看了。我不是这样一路这样看着地图走，我是看完以后大概知道一个方向，我就照我自己的感觉走，然后走走走走，然后走到大概觉得方向，因为你其实是在走一个大致的方向，你走到最后面才需要精确那个路嘛。嗯，所以走走走走到一段路以后，再确定一下，哦，我现在没有偏离那个位置太多。大概可以再往东走，或再往哪里哪里走。嗯，就那个经验让我来印象就非常深刻，所以我后来如果例如时间允许，或者我没有太多事情要做，或者是不会太晚不会太冷，那我就会想要走回家，然后去体验那个过程。那我有几次其实也会把这个经验写起来，就可以跟大家，例如我有一段是写说，沿着捷运走回家，从建潭出发，沿着高架捷运走，停下来抬头看山樱花时，那时候是下午傍晚，就是天色渐渐暗的时候，刷的忽然一整排的街灯都亮了起来，我刚好看到这个时间点，在抬头的那个时候，就在高架桥下，还一整排的山樱花路，可惜几乎都卸光了。绕着脚踏车道的河畔，走过天主堂和晴光商圈，琳琅满目的婚纱店里头坐着在桌前正襟危坐的男男女女，遇见带着三个小孩的爸爸，或是穿着风格天壤之别，一黑一白踩在单车道两边的两个女生，以及无数礼拜聚会完前往采购的外籍人士，其中一个黄色短发的女士突然惊喜的向前方中长发蓝绿色上衣的另外一位女士问好拥抱，突然让我想起偶然与想象第三话的两个相逢女子，就这样走啊走，看风景看人，听大豆田永久子与三个前夫的片尾曲，经过三个半小时，扣除晚餐吃蒸鲜的24分钟，终于完成了这个奇怪的代办事项。以往总觉得走路恼人，现在想想，如果走路是为了抵达某个目的地，那过程必然是枯燥与磨人的，找不到花朵。我觉得不是为了抵达某个地方的走路，反而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这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就很喜欢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有一个精选叫做 walking， 然后它就其实就是拍我走那种很长程的过程中，拍在路边拍下的一些风景这样。
哦，那可我很好奇，刚听下来，如果你时间状况不允许的话，会觉得那个看戏的体验没有好好的被消化吗？
嗯，不会觉得看戏的体验没有被好好消化，可是你回过去反思的时候会知道那个看戏的体验没有被好好消化，因为看完戏以后如果没有经历的过程，那你没有花时间给自己沉淀，你其实就代表你的意识你的专注到了其他事情上，所以你也不会想到我没有好好处理这件事。可是当你在回忆这次的经验，假如像立伟问我说这部戏怎么样的时候，你要去调动那个记忆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少了一段去给你留下余韵的那个过程，然后相对来说是可惜的。
就跟有时候看完电影看着 Roka 思考的时候
对对对对，就像当然这也不一定是一定要走路去完成它，像我之前有说嘛，我看完旺卡的时候或者是看男生配大哭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闷着头然后对着手机录音，那个其实也是一个沉淀的过程，那只是因为看戏的地点可能不一定离我家很近，然后我觉得走路又是一件我相对来说蛮喜欢的事情，所以我就会变成是用走路这件事去叠加我看戏留下余韵的这件事情。
好酷哦，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就像因为刚刚跟大家讲，我才想到，对，就是有时候我如果这部电影我可能还在尝试消化他要给我的东西，或者是我在思考他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的时候，那个当下我其实有很多时候是用 Roka， 或者更直观一点，我哭到不能自己的时候，我是用 Roka 那段时间在消化的。对对对对对对，那他这其实也是一个你有点像是电影结束的仪式感嘛，因为基本上通常都会有这个时间让你去坐在那边思考一下这你刚刚过去的一两个小时的感受，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也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试试看。那以上虽然我们一开始从小王子的仪式感聊到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可能更小更琐碎的仪式感，但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 我也没有想过这一集会有这样的发展，我觉得很有趣，尤其是看到高雅的这个体悟是是我自己的时候我不会想到这个感觉，然后我也不会想到原来可以从这样出发，或者是有点很疑问层的一个东西，对我来说，对这一题来说。那我们在这一集分享了很多我们生活对重复的事情，对习惯的事情有的一些实际上的例子，或实际上的想法，或各种的因为客观条件让我们必须不得不去重复在做的事情。那我们姑且先称之这些东西都叫仪式好了，只是这个仪式的概念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那我觉得这一集的讨论是很有趣。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生活中的仪式感。下一集克劳高雅要出的题目是，
下一集要出的题目是，一切为了身体健康做的事情都是好的吗？那其实这集有一点我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前阵子又发生了一次，然后我有点意外，就是我发现我自己很容易为了这个概念动怒，就是我其实平常不是一个很喜欢去展现自己愤怒的人，对于外人啦。然后
你说对内人没有差，是不是？
但是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在过去一些生活经历上有发生过几次，但我那个时候都以为这件事情是偶发案件，可是最近又再次发生了。然后我就很好奇这件事，因为过去几集我们很常会聊到例如身体健康，或者是倾听身体说的话，在乎自己的身体是一件我们都可以肯定的事情，这件事我也完全没有要去否定它。可是我突然好奇说，一切为了身体所做出来的事，或是所做出来对他人的呼吁，或是所做出来对于自我的呼吁，都是好的吗？我很好奇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有点像是，对我来说有一点像
我是为你好，
有一堆人，对对， 我是为你好，有一堆人打着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做的这样子的态度预设立场去面对他人。然后我就很好奇这件事，就是为什么这整个社会这么期待大家身体健康，期待到我认为我必须要求你，我认为你没有遵循这件事做，你就没有遵循这个社会的体制，有点像从反面来讨论这件事，因为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算小心魔嘛。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的反应有点过激，因为我对于自己身体健康的态度是什么，那过去可能没有特别在节目里面提过，但有点像是也想要来聊聊这件事，因为我相信立委相对来说可能不是我这个路线的，然后我也想在这个机会跟立委告诫，或者跟立委讨论。那只有偶发事件，其实我这几年没有那么完全，
越说越难启齿。
没有，因为我会觉得这个社会对于身体健康的期待已经过大到好像可以 overlap 所有一切，可是其他事情呢？其他事情不重要吗？我们对于身体健康的过度在乎，会不会让我们忽略了生活中其他也需要在意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要出这题的原因。一切为了身体健康做的事情都是好的吗？
好，我有想到几个点，我们可以下一集来讨论看看，
聊聊看。
好，那这就是这一集的世界尽头深夜酒馆，我是立维。
我是克劳高雅，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哎，对，就是大家的留言我们都会看到，我们再找一集来回大家。